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救主，我们所相信的所服侍的是一位活的救主。主，我们也愿意更多经历到你怎么样改变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胜过罪恶。求主就按照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求主你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叫我们同心的，同感一灵的来学习。我们就相信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在讲义里呢，96页是 C， 就是荣耀的基督与圣灵，从救赎历史看基督的复活。我们上一次呢是用阅读材料来看的，今天我们回到讲义C 的部分，荣耀的基督与圣灵，从救赎历史看基督的复活。第一段的经文，希望各位继续的忍耐我们从一些的原文的解释来看，耶稣基督成为一位使人活的灵，或者说赐人生命的灵。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叫人活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 就是赐生命的，叫人活的life giving spirit， 叫人活的灵，赐生命的灵，是什么意思呢？那基督又是什么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呢？那这里呢就要讲到耶稣基督与圣灵之间的一些的很基本的教义。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5节怎么去解释呢？要从第35节开始看，死人怎样复活，带着怎么的身体来。这个可能是反对派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上次读过其他的阅读材料也看到了，这个反对派可能是在教会的会众里面的，他们可能相信基督从死里是复活的，可是否认是身体上的复活，他们可能是原则上相信复活罢了。可能呢是保罗在这里可能面对着一种希腊的二元论的信念，也就是诺斯底主义的理论，他们的基督论里面有严重的分隔。今天在天上的非肉体的基督是一位灵体，信徒们与这位基督合而为一，而过去的耶稣，历史上的耶稣对信徒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那这里所指的二元论，这个二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二元论呢往往在教会跟信徒生活里面造成一种圣与俗、圣俗之分隔。这个二元论的意思就是说，宇宙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势力最基本的真相 reality， 灵和物质，灵和体。而至高至神呢，肯定是完全属于灵的那个境界的，他完全是灵。而在最高的这位神，这个灵之下呢，有各种各样的神或者是灵体。这个诺斯底派的异端的说法，那这个异端在今天呢，在西方呢，就透过新纪元运动再次的出现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是非常有关系的。最高的神是灵，他有最多灵，完全是灵。下来一级呢，就是旧约的耶和华造物主，他比最高的神低一点再下来呢，因为他创造世界，他跟物质发生了关系嘛，所以他就没有那个完全是灵的那个神那么的圣洁，那么的高贵再下来呢，就是一些的灵体或者是天使，那 诺斯底派有一些呢认为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那些灵体之一。然后再下来呢，到人呢就是又是灵又是体，最低的是物质是完全没有灵的或者没有存有的。那这里我们的讲义说，今天在天上的是一位属灵的基督，是一位灵体，而过去在历史上在世界上在人间活了33年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位耶稣呢是没有意义的。有一些会解释这个耶稣就是人，不过这个灵呢就是基督的灵曾经充满过这个历史上的耶稣，直到他钉十字架之前或者死之前呢就已经走了。所以历史上那个基督是历史上那个耶稣是没有意义的。那这种的说法呢就让我们很容易认为肉体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低等的，唯有灵体的或者属灵的，所谓属灵的才是圣洁的，才是重要的。这种的灵异解经就会把复活解成一种非物质的复活，灵里面的复活。尤其是将基督复活应用在信徒身上的时候，就把这个复活呢就灵异去解了，就是非肉体了。复活有些的当时的信徒们说是信徒已经经历过的，信徒的非肉体本性已经完全这个非肉体的部分灵的部分已经完全的，信徒已经成为灵体的基督的一部分，因此呢我们的身体是没有意义的，已经不重要了。既然身体不重要呢，信徒可能用禁欲来对待身体，或者是随意放纵身体，误用身体，这两种的极端都是对灵与肉体之间的错误的理解可能的结果，要就是禁欲，要就是淫乱放纵。这些的倾向呢都来自曲解保罗的教导的，他们认为复活已经是实现了，将来没有身体复活，就扭曲了复活这个真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保罗怎么来处理这两个问题呢？我们来细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第四十二节开始。我再说，上次我们是从阅读材料看的，这次我们从讲义来看，可能第二次看呢就更清楚更明白了，谢谢各位上一次的忍耐。第四十二节，身体的特性是会败坏的，是朽坏的，是羞耻的，是软弱的。第四十二节是这样说的，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呢是不朽坏的。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大有能力的。好了，到第四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四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好，血气这个字，好，血气呢尼托生还有其他的一些解经家呢正确的把这个翻成属魂的，属魂的跟属血气的都是在翻译这个 psyche 或者 psychical 这个字，所种的是属魂的或者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的身体。若有属魂的或者是血气的身体呢，也必有灵的身体。这里呢有两种不同的身体，一种是属魂的或者属血气的或者是自然的，第二种身体呢是灵的，属灵的。属灵就是指圣灵，就是指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在这里要分辨出正确还有错误的理解。属灵不是指人的灵，在改革中神学的历史中也有很出色的 神学家，比方说赫治 Charles Hodge H-O-D-G-E， 他也认为这个属灵的是指人的灵，灵就是指人里面的理性的不败坏的那种的能力。更广泛的去解这个灵这个字呢，就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理解灵，灵就是非物质啊，而物质由这个非物质灵而成的。我们在这里提出正确的解释灵这个字，或者属灵，不是指一个人是不是属灵，乃是指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属灵就是圣灵的，或者与圣灵的工作有关的。好，我们去下面看属灵和属魂或者是属血气之间的对照。只有在保罗书信有这种的对照，就是这里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9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14节到第15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林前二章14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属血气的，或者属魂的，或者是自然的人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属灵人。属灵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呢，上帝的启示是必须要的，而上帝的确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了。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节，只要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属灵的事就是指圣灵，特别是指圣灵启示的工作。第十五节里的人是属灵人啊，属灵人参透万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有圣灵的内住，圣灵更新了他，圣灵教导他。还有犹大书第十九节，这就是那些隐忍结党属服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非信徒是属乎血气的，或者是属魂的，或者说是自然的，他们是没有圣灵的，就好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十五节所说的。保罗用属灵或者是属乎灵这个形容词呢，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指圣灵和圣灵的工作。罗马书七章14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只有一次的例外，属灵不是指圣灵所说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是指邪灵。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样说的，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耳目征战。所以一个属灵的身体，不是说一个没有物质的非肉体的身体，而是指一个完全被改变的身体，一个完全被改变的形体。第二个论点，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 有魂的活人，或者有血气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魂 living soul，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或者赐生命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 有魂的或者是血气的。那中文的和合本就把它翻成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里不应该是灵，应该是魂或者是血气。魂是指这是亚当所讲的，灵属灵呢是指第二亚当最后亚当耶稣基督所说的。魂和灵都有名词和相关的形容词的，那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些的名词。第十五节所说的是圣灵他自己，这节所说的是最后亚当被称为灵，是生命的灵啊，圣灵乃是那位赐生命的那一位。圣灵是叫人活的，圣灵是赐生命的。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对不起，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啊，中文是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灵或者圣灵是叫人活。这里说字句叫人死，可是灵中文是精义叫人活。灵是什么？从上面经文看得清楚的，保罗为自己作为使徒这个身份跟他的权柄做出辩护。哥林多前书跟着后书啊，是他辩护自己使徒权柄的书信。这封信不是墨水所写的，乃是由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肉心上，而且是由圣灵的字写的。第三节就说明与圣灵的关系，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结论？这里所说的是圣灵，最后的亚当成为赐人生命的灵，可以这样说吗？而最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如何成为赐人生命的灵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首先的亚当成了属魂的有魂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里两种不同的身体呢，现在扩张到两个全人，两种的生命的对照。一方面亚当的生命是活的魂，耶稣基督呢是赐生命的，是叫人活的灵。四十五节这里所指的亚当不是堕落的亚当，乃是被造时的亚当。而且亚当跟最后的亚当不是随便什么人，他们都是代表着全人类的，是人类的头。亚当是魂，他在肉体中的存在被称为属魂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他这位属魂的活人呢，就堕落在败坏和死亡的阴影之下。另外一边，耶稣基督乃是属灵的人的代表。亚当是属魂的、属血气的、属自然的那一位，基督乃是属灵的那一位。好，那论到两位不同的身体，当然就要牵涉到两种不同，就是这个两种身体住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一个活的身体必须存在于某一种的处境中的，我们在肉体中的生存就指出我们生存的处境。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现在从第45节看到46节，但属灵的不在先，属魂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第46节清楚的表明，这个是保罗思路的方向。保罗在这里对照属灵的和属魂的或者属血气的两个概括的一般的观念。所以保罗在第46节所对照的是属魂的这个情况，或者属魂的存在秩序，和属灵的情况，属灵的存在秩序。保罗说，在先的首先有的不是属灵的，乃是属魂的秩序，后来属灵的秩序才来的。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这样说呢？保罗不是说非这个乃这个，不是这样说，他说先有这个后有那个。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要纠正反对他，也就是反对新约圣经的希腊思想的模式。保罗要反驳这种的思想，属灵的是理想的，是先前的，是理想世界里，在我们的前世啊，希腊文呢，希腊人也相信啊轮回的啊，在前世这个理想世界里是最重要的、最真实的属灵的，在现象世界啊，现象就物质世界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属灵的是前世的理想的。保罗要纠正这种的看法，不是的。这里呢，清楚地表达了保罗的思想是有这种历史的取向，或者说末世的取向的。理想的就是赐人生命的灵呢，不是在历史的开始，也不是在历史以外，乃是在历史里面，但是是发展到高峰的时候的。哥林多前书15章47到49，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就必有属天的形状。保罗在这里呢，继续的这种二分法的对照，地上的还有天上的，属地的、属土的还有属天的。这里的用词是宇宙观的啊，就是地点方面的。从42节开始呢啊，保罗在这里讲一个整体的环境。保罗说第二个人，第二个亚当是从天上来的，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天上我们已经讲过，不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情况，乃是指他现在的所在地。所以要了解耶稣基督，必须了解到他是属天的。属地的人呢，属土的人就跟属地的那位有关，属天的人就与属天的那位有关。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就必有属天的形状。因为信徒们要与耶稣基督联合，他们复活的时候就将会经历到身体完全的改变的。好，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那究竟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成为赐人生命的灵呢？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呢？答案乃是在基督复活包括升天成为属天的哪一位，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啊，与亚当对照，亚当成了一个属魂的人，就是说活的有生命的人，耶稣基督是成为一位赐人生命的灵。什么时候发生？在他复活的时候发生。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